前方到站南一大。
在数据变换的时代，接连不断的信息，拥挤的地铁，拆不完的快递，速度与激情正在改变这个世界。你是否有花时间来阅读一本书，轻轻地抚摸书页，悟人生百态，感受诗与远方。月月有声，那些刻在你心里的文字，犹如浩瀚银河中的点点星光，照亮着你前行的方向。
青春调频与您共享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四川宜宾学院校园之声 VOC 广播电台，我们又在月月有声与大家见面了，我是你们的主播长夏。各位听众朋友们，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，可以加入我们的 QQ 听友私群275131298，在这里和听友一起讨论，还有更多精彩内容和往期节目，也可以在荔枝上搜索 FM100 青春调频关注我们。有什么想说的话呢，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放送弹幕跟主播进行互动，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100 青春调频，在这里你可以了解主播们，也可以看到我们每天的节目预告和播出时间，快来加入我们吧。有这么一个人，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艺术，三四十年步履不停地为人们搭建起中国文学和法国文学之间的桥梁。他主张文学翻译应该重神似不重形似，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。他就是傅雷，字诺安。他的一生正好诠释了其字中的两层含义，诺与安，或者说是刚与柔。那么今天我们月月有声的主题就是书生无他物，唯有笔如刀，那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傅雷的世界。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第一篇文章是他们。连日天气热极了，温度过了100度，白天里尤其是日中的时候，只觉得头昏脑胀，背上又给的汗出黏腻的。一日之计在于晨，清晨本是一天最好的时候，不料归家以来非6点不肯起来，中夜的乱梦颠倒，把平淡的清明之气都赶跑了。只有傍晚时光，冷水浴罢，一只藤椅，那把蒲扇，荷花刚盼，读读小诗，太阳才从东墙上隐去，晚风习习之中把他的余气一下驱逐尽了。仰起头看看天空，蔚蓝中浮着一片片鱼鳞似的白云，微微的带些金色，远处还有几带红霞，令人想到斜阳古道中庄严的庙宇。红墙上映着夕阳，愈显得伟大而灿烂。远方近处还绵延着高低突兀的山脉，自然的奇观，自然的伟大，早已有无数的骚人墨客迎之咏之，形容尽致了，还何用我这只笨笔把自然玷污了呢？当然只有低怀，只有赞叹。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，夜之神已姗姗地走近了，把一切一切都收藏了去。快乐的时间本是加倍地过得快，何况夕阳同黄昏的距离又是如何的近啊。他们去了，明月也随着不见了，繁星满天，空庭寂寂，黑漆漆的烦闷死人，因为失了光明的月， 才引起沉闷的心绪。因为失了天真活泼的他们，才勾起我的惆怅。小朋友，我的小朋友，我们都是好朋友。哥哥弟弟一起来，大家搀着，大家搀着手，一步一步地向前走，向着光明的路上走。小朋友，大概是一个光明之夜吧，他们正唱着明月之夜，庭中白光满地，万籁无声，只有他们婉转曼妙的歌声。明月呀，明月呀，一个小皮球啊，让我丢一丢啊，下来吧，下来吧，我陶然，我醉了，我对着月，对着那月中的桂树，对着老太太们传说的树枝底下的泛蓝，树枝下的勇士斧头，我仿佛三魂渺渺，七魂悠悠，趁着微风飘上青云，遨游月宫去了。歌声既然戛然而止，幻想也忽然停止，意识也立刻恢复过来，才觉得此身仍在，未曾超脱。长也何如，恨也何如。月光照着他们，皎洁而又天真，活泼而又悠闲，不禁使我联想到自己凋零的身世，既无兄弟又无姊妹，孤零零的只剩母亲和我二人。回想到他们才唱的一首《哥哥弟弟一起来》，余音在耳，怎能不使我感动至于流泪。一生性孤傲的我，朋友之少不用说了，只有一年一度的妹妹来住几天，妹妹来玩几天，算解解她继母和继科的寂寞。妹的年纪比我小五岁，她家本同我家有一些亲戚，而当她七岁那年的夏天，她以她母亲一时高兴的缘故，便称为我的母亲为继母了。以后每个年假或者暑假，总得到我家来小住几天。他的性情又活泼又诚挚，又嫉妒又多疑，又沉默又多哭，总之他是具有一切女性的性情。人家无意中的一些闲话会引起他奇怪的猜疑。有一天，我为了一件事训斥了仆人，不料他以为见女骂戏，躲在床上哭了半天。我素来欢喜想什么讲什么，要骂人要劝人都喜欢直说，从来不会打鼓骂曹。换句话来说，就是人家打鼓骂曹的来骂我，我也不会懂他是在骂我的。所以这些天的事情竟把我呆住了，不舒服极了。母亲知道了也只摇摇头没法想，可是到了晚上纳凉的时候，她倒是有说有笑，好像并没有日间的那回事。这种奇怪的态度是女性的特征吗？他们校里的作文铺不是锁在箱子里，便是绞在教员那里，不是绞在教员那里，就是锁在箱子里。保存的差不多的情书，其实情书他们也未必是有一样的珍重。即使有人设法偷看了，那可不得了，唠叨哭，件件事情都会做出来。退而至于算术铺、小楷铺、习字铺，无不如此。 不过作文铺看得最重要罢了。有一次，妹妹对我说，前两天有一封她同学的信，附在别个同学信里，托她转交的。在那信封口处，你猜她写了什么？她竟写道：“差事者，我之爱妻也。”她还没有说完，我早已把一口的茶喷了满地，还呛了半天。他们又最喜欢私下论人，批评人，这个习惯我们也有的，不过总不及他们这样尖刻。妹妹今年已于小高毕业了，程度也还不差，她家里是完全放任的，她的成绩完全是靠她的天纵之资。不过因为年龄的关系，差不多还谈不到用功与觉悟。家庭的权力是多么的厉害，社会的势力又是多么的可怕。小鸟似的他们欢乐无忧的生活，不知还能继续几年。他们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任性生活，使我见了只待他们担心。他现在的环境总算是很好的，很如意了，而他的生活又是在光明灿烂的黄金年代。可是他曾屡次问我，人生究竟是为了什么？他这样悲观又深奥的问题，我实在是回答不来。人生究竟是为了什么？这是一个多么神秘而艰难的问题啊。不要羡慕小孩子，他们的知识都在后头呢，繁章也已经隐隐的来了。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第二篇文章是《天涯海角》。30日深夜，我们红晕着眼睛握别后，回到舱中，只是一声两声，断断续续的叹气。同时的红军，他是多么天真而浑然啊！他非但一些也没有别意，就连我这样惹人注意的愁字都没有察觉。一方我因为他庆幸，一方却因为自己的孤独更觉凄怆。那天晚上，在起重机碌碌的巨声中，做了许多的梦。想那晚的人都会做这样的梦吧。梦见你还在船上，梦见你我还坐在饭厅的一语对泣，我又梦见了母亲、叔父、梅以及一切送我的朋友们，但都是似烟似雾的一闪便消失了。到醒来最清楚的回忆，便是你我对泣的一幕和伦布叫我好好学习的一幕。这两天来，这两重梦影还不时地在眼帘里隐约，尤其是伦布的好好学习的一句，时时在耳中鸣叫着。那诚挚恳切的友谊呀，深深地镌刻在我的心板上了。我们的船原定是昨天清早开的，不料我们用过早茶后还未动弹，后来去问才知道已经延迟到下午1时了。我心里一动，便想再上岸到叔父家里一次，母亲一定还在那边。我想这样突然的回去一定会使他们惊喜焦急了。已经上了岸，重复看见别时上海的马路，我一转念竟马上退了回来。实在我不愿，我也不敢再去沾惹第二次不必要不可避免的眼泪了。午后1时的前20分钟，我就等在了甲板上要看开船，不料左等右等，直到了2点钟才听见一声汽笛，通岸上的两条梯子抽去了一条，水手们也急急忙忙地找着位置解绳， 更等了好一会儿，才见到最后一条回家之路中断。在昨夜你我分别时，真恨船为何不多留几个小时。到今天因为急着要看船只出动，反恨他为何再三的拖延摸着不开了。至此，船的梯子通通抽去，船身也渐渐横到浦心时，不觉又悲从中来，恨他为何这样的无情，进而舍弃了我的上海，把我和一切亲爱的人们隔绝得远远了。唉，矛盾啊，矛盾啊。岸上，船上，三四白鲸摇摇挥舞着，船首左右，三四海鸥翱翔着，他们是来送别呢。他们又把你我昨夜的离情唤起了，他们更把一切亲友们一一之意重复传了过来，但不久也变得无影无踪不见了，大概也深知送君千里终须一别的悲梗道理吧。为托烦恼学成归来，然而这些鼓励，这些回忆，只有更增加我的惆怅罢了，更开放了我的泪泉。人世的浊污、愤懑与厌恶，现实的别离与同情，过去的悔恨和惭愧，一切一切的感激、悲哀、愤怒、幽怨、抑郁的情绪，一起搅和了，混合了。路中平安，第一足未远，是吗？海中昨日颇平稳，今日稍有风浪，紧贴船身碧油油的绿波不见了，只是狂吼的怒涛汹涌着，撞击的白沫跳跃着，汪洋的海面不时地在圆窗中一高一低地翻腾着。你给我的圣牌，我扣在贴身的衣纽上。朋友，你放心，我绝不因我无信仰而丢弃它。幸至于此，但望珍重，以后通信亦未再次见花献佛，祝亲友恕不能。傅雷的艺术造诣是极为深厚的，对古今中外的文学、绘画、音乐各个领域都有极为渊博的知识，但总是与流俗的气氛格格不入，他无法与人共事，每次都会半途而去，不能展其所长。他的好友杨绛曾这样评价道，傅雷满头棱角，动不动会触犯人，又加脾气暴躁，止不住要冲撞人。他知道自己不善在仕途上圆转周旋，他可以安身的洞穴，只是他自己的书斋。那么，今天的月月有声到这里就要结束了。文章转载自网络，我是主播长夏，我们下期再见。